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持恒心，前行有师护，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我是个76岁的女大法弟子，1998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路走到今天，虽然经历了各种艰辛与磨难，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总的来说还算是平稳。第一部分，师尊救我出苦海，正念正行正实法。修炼前，因为我自己是个先天不足的残疾病人，怀有严重的自卑心，那时的我腿脚变形萎缩，走路非常不便，神经麻痹造成思路迟钝，肌肉疼痛感差，五脏六腑发育不全，功能衰弱，内分泌失调导致全身酸胀，只有多睡觉才能缓和。10几岁就被学校强行送到省医院做癌症大手术，并告诉同学说我手术后也只能活几天。因各种原因，前半生多次遇到死亡威胁。有工作了，又因为有人妒忌，做得再好也会被诬告遭审查。因为我自己做得正，诬告被破除，相关人也遭到报应。但在那个年代也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以想象，那时的我活得多苦多难，好像天地人都想收我的命。但有个人免费给我算过命，对我说，你有人看着死不了，而且以后吃穿不愁，还说我活着对周围的人都有利。我一听，那我再苦也得活下去，即便现在忍受着这等煎熬，我就等着，等着我生命转机到来的那一天。1997年，一位多年音讯全无的老乡同学找到我，使我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不断反复学法，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走进了大法修炼，让我明白了我是为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而来的。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状态，心灵得到净化提高，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快乐。师父在红银寺来世就为这一回中写道，人生来世为等法，善者回天把家归，轮回辗转千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辨，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非常珍惜师父恩赐给我的修炼机缘，我要兼修大法，正实大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20多年来，我每天做的基本就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通读转法轮2至3讲，每天坚持通读转法轮后，再学其他讲法，尽力让自己融在法中，让法洗涤自己，不断坚定正念，努力排除人们对我的那些断言，说我不是修炼的料，你修不圆满，就你的背后没有楼台亭阁等等，排除来自自身的思想业力的严重干扰。我坚信谁说的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我就只信师父，只做师父要求我做的。师父能让我得法已是无比荣幸，我别无所求，唯有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为弟子的巨大付出。正视大法救众生是我每天必做的。修炼后，我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正视大法。 人们的习惯是眼见为实，我就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事讲给人们听。遇见老同学同事，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惊讶地问我，怎么变得这么年轻健康了？我就直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接着告诉对方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告诉他们佛法无边，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消灾解难。如果他们没有反感，我就送一个护身符给他们，他们基本上都接受。对不认识但有缘说话的，特别是向我要钱要物的，我就主动建议他们念法轮大法好，能祛病健身得福报，并以我自己祛病健身的实力让他们相信。他们观察过我后，多数都会立即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2020年新年前，有一个小老板听我介绍大法后，立即说想看法轮功的书。我给他送书去时，他正准备参加学历考试，但他都收下了，并用真名三退。多年前在一次警察绑架我的过程中，我给他们讲法轮功怎样把我从一个严重残疾病人变成了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的神奇经历，否定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调查后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对我的迫害有所减轻。有个所长当天还向我的家人表示道歉，而后警察没再上门骚扰我了。我因为脚走路不太有力，有时有摔跤之类的事儿，可每次都没有一丁点的伤害。有一次晚上7点钟，不知咋搞的，我从4楼楼梯间的平台直接摔到了3楼，还转了2个弯，一直摔到3楼左边多年不理我的同事家的铁门上，声音大的连院子里的人都听得到。同事家的人吓得没敢开门出来看发生了什么，当知道是我摔了，都认为我可能已经摔死了。隔一天我出门遇上几个同事，他们问我摔伤了怎么不在家休息啊，我说我练法轮功有师父保护，一点没伤着。我又卷起衣袖并拍打身上让他们看，他们看后都啧啧称奇，特别是被我砸门的那位同事也与我打招呼说话了。在最近家属区拆迁过程中，他还多次叮咛我注意安全少说话，拆迁办早就注意你的言行了。他让我有了思想准备，顺利应对了拆迁办的询问。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以此证实大法的神奇，使我从中受益，也使熟悉的同事摆放了他们正确的位置。第二部分，拆迁办人员听闻真相。2019年10月，我居住的家属院要进行拆迁，为此正式召开动员会。会刚结束，街道办主任陪同社区主任一起来到我家单独见我。他们问我身体最近好不好，我说我天天锻炼，这些年身体一直都好。他们说身体好就好，又问拆迁有没有问题。我心想，刚才你宣布这次拆迁必须成功，这明摆着要我先表态。想到我是修炼人，又是唯一要货币补偿的，更要放下利益心，不争不斗。就告诉他们，我家没有问题，我是户主，我会处理好一切，按时按规定签协议。他见我身心比他们想象的好得多，又平和地与他们交谈，就满意地离去了，没对我有任何干扰。2020年1月16号的上午，当我和老伴按时去拆迁办签完整套的拆迁合同时，工作人员突然把拆迁办的领导、街道书记带到我们面前。这位书记当着近20个工作人员，满面笑容地对我说，看你红光满面，脸上没皱纹，完全不像个70多岁的人嘛。我爸只比你大一点儿，已经病得不行了。然后明知故问地问我说，咋保养得这么好啊？人那么多，几个主任都在场， 我知道还有几个不着装的警察就坐在周围。我一下还没想好该怎样回答，就说，每天坚持锻炼。他又追问，怎么锻炼？我看到在场人员的表情，我还在犹豫。我那个不修炼的老伴儿抢先带我对那书记说，他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接着就把我以前病得如何严重，练法轮功后如何好的，大概的介绍了一遍。那书记边听边把眼光转向我，点头认可，周围的人也都在静静地听着。老伴儿说完后，那书记笑着像做总结似的说，身体好就好。在场所有人员也没有一个有异常反应的。后来再去办事，那些人都很热情地给我们办理。第三部分，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同修讲真相需要真相资料，有的同修觉得拿到真相资料不容易，我就想，那我就给同修送资料吧，或许这也是师父安排我救人使命的一部分。凡是同修做好的，哪位同修需要什么资料，我都不分远近，不论多少，都尽力从资料点取来，尽快送到，包括自己先垫钱兑换真相币等等，多年来坚持不断地做着。疫情爆发以来，需要我给送资料的同修多了好几个，取回资料再分装传送，使我更忙了。但我想到，在这特殊时期，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知道疫情期间如何得救，岂不是救人的最好机会？所以我心里非常乐意，忙不过来就让不修炼的老伴儿帮我，按每个同修的需要把资料分好。做这个项目既辛苦，经济上还要多付出。最大的问题是随时有人身安全隐患。这对一个连粮油都从没买过，走路困难的我相对难度较大。每次心理压力大时，我就背师尊在红银三中的经文，只为这一回，这一篇。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再苦再累再吃亏也要做，有师父保护，什么也挡不住我，不但要做还要做好。我背上资料走不动时，我就请师父帮一下忙，就感觉背包变轻了，不累了，提着空包往回走时反而有种走不动的感觉。所以乘公交车时，经常有人看我脚有问题就给我让座，我谢过让座的人后，心里就感谢师父的照顾安排。同修问我长期这样做累不累，怎么坚持下来的，以上就是我的回答。送资料过程中会突然遇上特殊情况，又不能用电话联系商量，只有顺其自然做下去。有一次我准备到外地去找人帮忙打印真相币，一时又去不了，正好有一位同修要到那里去，我将捆好的小额钱币包好，可是没有当面清点，只告诉了一个总数，就交给同修匆忙带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才发现总数少算了一大笔，我急得赶快给送钱的同修打电话，叫帮清点后再交给打印的同修。可帮忙送钱的同修说，已经把钱交出去了，没清点。我和那边的同修已经接触过几年了，我知道他们都是把钱集中到一起后，分给多人打印，再按照各地报的钱数分发给各地。听同修说没再给那边清点，就按我说的数交给了他们。我心想， 这大笔钱注定收不回来了。同时又想起前天晚上梦到掉了5000元钱的梦，怎么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把钱数点准确呢？我没做好，现在真发生丢钱的事了，就当做我不做声的给大家捐了这一大笔资料费吧。半个月后，帮打印真相币的同修把真相币给我送回来了。见面我就问给我送来多少钱，他说你送多少就是多少，你送来的包没和其他钱混着印，是分开单独打印的，是多少他也没数，不知道。我赶快一数，正好是我让同修拿去的总数，这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这次让那边的同修把我们这边送去的钱单独打印，才避免了一次大麻烦。邪恶监控更加严密，有同修多次问我，你经常大包背着这样做，不害怕吗？我回答说，这是师父安排给我的救人的事情，同修需要资料，需要真相币，我必须去做，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这么多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安排下，确实都顺利闯了过来，没出现危险，但是也有有惊无险的经历。10年前有两次接送资料过程中，我遭举报，被警察绑架关押，在师父保护和同修们的大力营救，加上我的正念，及时否定了邪恶迫害，闯出了黑窝。3年前的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一个人提着3大包真相币和真相资料，坐长途客车回家。当车开进本地高速收费站以后，车被特警层层围住，立即有端枪提电棍的特警进车厢将乘客围住进行搜查，原来是搜查恐怖爆炸嫌疑犯。车上乘客只有几个人，而且其他人都没提包，特警比乘客还多，把前后门堵住，查看车厢四周上下进行检查。我见着恐怖场面，为我放在靠窗户边座位下的3个包担心，心脏都紧缩的几乎停止跳动，头像要炸了似的，但意识还很清醒，深知今天只有放下生死，请师父保护，闯过这险关了。我心中向师父说，师父，这些都是救人的东西，不准特警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请师父救我。接着我念口诀发正念，特警检查车厢完全没看见我的包，只看了看我递给他的老年乘车卡，因为车内没有恐怖分子嫌疑，就将客车放行了。好险呀，这眨眼即可能出现的凶险被师尊化解了。在给同修接送资料时，同修经常交给我很多世人的3退名单，我接到这些名单后都及时的整理发送给大纪元退档网站，并查询核实。9年来我发送的3退生命人数已经有10万余人，这其中也是在师尊的保护帮助下才完成的。最令我难忘的是几年前12月底那次。当月下旬，我收到外地同修送来的上千人的3退名单。我分类整理后写成几十批，于12月31日那天要分批发给大纪元退档网站。可到了中午12点后，反复点击多次都上不去网。我认为是邪恶封网造成的，怕拖久时间被邪恶跟踪招来大麻烦，就想先关机，等元旦后再发送。刚这样一想，屏幕下方就显示出不要关机，等待一下再试，网络正常等对话，并反复出现。我悟到这是师尊在指示我该怎么做，我就按着电脑出现的对话做，发几批等一下，再发一批，再等一下。就这样，我终于在下午把全部3退名单都发给了大纪元退档网站。当我登记好最后一个查询号码后，发现室内温度只有13-14度，可我感觉脸上热烘烘的，后背有些凉，手一摸内衣都被汗水浸湿了， 可能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太猛烈，在我这个身体上的反应吧。可见伟大的师尊为众生得救和弟子安全操多大的心。帮同修接送资料，让我负重游走四方，对我的修炼有很大帮助，让我在其中劳其筋骨，经受磨练，吃苦消业，去除自卑心，加强正念和自信心，吃亏忍辱，宽容，提高心性，真的在实践中重塑着我。第四部分，疫情中广传真相，救人急。2020年新年疫情大爆发，我见街上到处贴出通知，不准出门，不准聚会，外出戴口罩，大小商店全部关闭。原来几分钟一辆，现在要等半小时才开来一辆的公交车上只有一两个人，还有戴红袖套的人拿着喇叭喊，劝人不要在外久留，赶快回家等等。这情景让我救人的紧迫感突然增强，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我没有因为瘟疫或节假日在家闲散一天，而是更加尽力出去传送真相救人。我们这里街道没封，但路上只允许独自一人走，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社区管得很严，进出要登记。但我住的小区因为正在拆迁，已经没有人守门了，只有七八个单位安装的摄像头挂在院墙上。这给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提供了较方便的条件，我能照常给同修定期接送各种真相资料、真相币，只是送去接不上头就得背回来。我不怕麻烦，我第二天再去，每天用半天的时间出去做讲真相救人的事。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不外出，人与人之间还要保持一定距离，互相防范，当面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变得很难。这期间我主要是发大法真相传单，我有一个不用世人拨号，只要开机就可以接收真相的手机，另外还有一个一般的手机，我每天都带着他们轮换的发送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命、善待大法、天赐鸿福等大法基本真相。为避免密集摄像头监控和警车的监控跟踪，我不停地在街上楼群间走，一路发着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同时眼观四方寻找机会给世人的车上、商店门内放传单。尽管我只是偶尔去买东西，我也全用真相币。瘟疫开始时在街上基本已经看不到人在看手机了，但每天接收真相的手机还是不少。前半月每天接收真相的人只有几十到百个人，我发现只用一个手机单独发送真相，接收真相的人数反而比两部手机同时发接收的人数多。于是我就只用一部手机发真相了，每天收到真相的人数逐渐增多，多的是能有近200人。2020年9月瘟疫缓解，每天出去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接收到真相的人数都在200到400人左右，甚至翻倍。如果一天有事两次出去，可以达到500到1000人之多。这说明更多世人经过这场瘟疫后在清醒，在寻求保命的办法。一天上午同修要真相币，我和对方没接上头，决定第二天送到同住一个小区的另外一位同修家。进院时眼看那位保安睁大眼睛盯着小区的大门，居然就没看见我，我没登记就进去了。到了同修家我说明情况，同修说昨晚睡梦中就有人告诉他说枕头底下有真相币，他说今天这么早你就送真相币来了，门卫还没看到你，太奇了。我俩都说是师父送我进门的，门卫当然看不到我。我俩齐声说感谢师父的帮助。一天上午我到银行去取工资，一路上顺便用手机发送真相，遇到两位熟人，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这时已经到了银行门口， 银行门口对面停着是公安局的警车，这下我才想起来没关手机呢，那警察是不是也可能接收到我发的真相了，会不会找我的麻烦？关机时我又想，邪恶检测不到我，警察也应该明白真相得救，他们看到了才好呢。进了银行的大门，保安查我的体温，从头到手换了几个部位都不显体温。保安说，怎么查不到你的体温？你没有体温？算了，你进去吧。当我取了工资走到门口时，保安说要登记。我问登记啥，他又看了我一眼说，算了，你甭登记了，走吧。走到街上一想，这是师傅在保护我呢，否则今天要查身份证可就麻烦了，心里连说谢谢师傅保护。2020年瘟疫解封后，我更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向世人发送真相资料救人，买菜购物乘车我都带上手机发送真相信息。一位明白真相的同事告诉我，他老伴以前不听不信法轮功真相，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却拒绝三退。去年他老伴得肺癌，年底死前的十几天痛得惨叫，这是同事再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就念了，逐渐不痛了，几天后平静地去世了。死后他老伴脸色红润祥和，根本不像生前那样了。我说这是他的元神得救了。我又想起师父讲过，很多人还没对法轮功表态，对判断其留不留带来难度。想到这些，我感到更应该充分发挥我这手机讲真相的高效率，好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有得救的机会。于是我每天不管出去做啥，都坚持带上它，向世人发送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天赐福，退出党团队保命等真相。在保证学法发正念练五套功法后，争取一天出去两次，一般就可以有700人到900人能在他们的手机上接收到真相信息，有几天还达到了上千人。当然收到了真相信息不等于相信和接受真相，但这是让对方有个了解真相和选择得救的机会。个人修炼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及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尊为成就弟子的苦心安排和一路无微不至的扶持点悟，弟子永远感谢师尊的浩荡宏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16年坚持讲真相不懈怠，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是自己独修，与讲真相同时进行，我见人就讲真相，没有观念。16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下雪，日复一日，我不曾懈怠。第一部分，修取人心，抓紧救人。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与引领下，我几乎每天都劝三退，几人到十几人，最多时一天劝退30多人。到现在，我劝退了数以万计的有缘人。我的体悟是，要想讲好真相，就必须学好法。多年来，我很注重学法和发正念，每天都坚持凌晨3点多的晨练，常年不曾间断。每周有学法小组在我家学法， 学完法后在集体练功，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同修再各自回家。同修们都感慨地说，找到了1999年720之前的感觉。还有一个带小同修学法的小组，一个妈妈同修带着一个7岁的小同修，加上我和我6岁的孙子。现在这两个小同修已经会背论语，而且还经常跟着我们去讲真相。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在全国蔓延，我们城市的各小区也被封闭了。即使这样，同修还是风雨无阻，把明慧周刊《真相不干胶》给我送到小区门口。小区规定，一天每户人家只能出去一个人买菜。在师傅的保护下，我还是照常每天出小区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讲真相。那时候，户外人迹稀少。我走到街上，逢人就讲，讲一个人就能劝退一个人。在师父的加持下，世人都欣然接受真相。我每次出去都能劝退好几个人。我家四世同堂，上有90多岁的公婆，下有6岁的小孙子，人人相敬，其乐融融。疫情期间，90多岁的婆婆摔倒后，生活不能自理。我每天都要几次给她换尿不湿，擦洗下身。婆婆干净的没有任何异味儿。每天我给老人喂3次可口的饭菜。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诸多执着心。婆婆躺在床上不停地招呼我们，我的心里就会异常的烦躁，说话态度也不好了，口气也控制不住的急躁，还有怕麻烦的心、怨恨心等等。丈夫家姐弟四人，没有人来侍奉老人，他们每月仅仅来看老人一次。我还得给他们做很多好吃的饭菜，款待他们。我心里有些怨恨他们不帮我照顾老人。在学法小组，我和同修交流后，悟道是该彻底放下这些心的时候了。我就坚定自己的正念，对自己说，难受的不是我，那是未思的假我，我不要。人心算得了什么？什么情况也阻挡不了我去做三件事。任何人心也阻挡不了我去救人。婆婆卧床期间，我也没有间断过出去讲真相。每天早上发完正念，我就很早做完家务，把米焖在锅里，给婆婆换好尿不湿，安顿好，嘱咐94岁的公公不要动婆婆，以免公公出现什么差错。我每天照常抽出2个小时左右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那段时间的夜里，小区里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就逐个进到楼道里贴真相不干胶。没想到在贴到自家单元的楼道时，碰到了我家对门的小伙子。因为我是新搬来的，对周围的邻居还不是很熟悉，只知道他是律师，他父亲是在法院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出门就能碰到他，这使我产生了怕心与疑心，觉得他是在盯梢我。而且这种疑心与怕心还开始加剧，压得我透不过气，如临大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期间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的时间，否定这种不正的心态。我在心里恳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同时我坚定自己必须除去讲真相的决心。我在心里想，我就是来主持正法救人来的，什么也挡不住我。就这样，随着我每天照常出门救人，怕心也在讲真相的同时逐渐去掉了。第二部分，在叮咛。16年的讲真相历程，我走遍了当地的商场和各大菜市场，甚至成了商场和菜市场的名人。很多商户都认识我，而且我和不少商户成为了朋友。过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送去大法的真相台历，叮嘱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开始后，我心里十分焦急，还有太多的世人没能明白真相，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决定找机会去以前讲过真相的商场、菜市场看看这些朋友，再次叮嘱他们一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灾难中想起法轮大法就能平安度过劫难。另外，我再看看还有没有新来的，还没听过真相的商户，我给他们讲真相。 好不容易疫情缓解，商场终于再次营业，我就又来到以前讲过真相的商场，挨家挨户的给他们送去真相二维码卡片，叮嘱他们疫情严重，一定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亲人朋友，让他们告诉亲朋好友，只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可以躲过劫难。他们看到我后都非常高兴，跟我说，姐，你又给我们送好东西来了。我到一家店里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张二维码，老板看见后对我说，姐，我们几个人就用一张就行了，其余的你拿着送给别人去吧。姐，你真好，你总是想着我们。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事。这些年我坚持给一位调料店的店主讲真相，坚持了三年，我去他店里不下十次，他终于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一开始他对我十分排斥，便和我说，我是党员，你说的我不信，你要买东西就买，不买就别和我讲这个。之后的三年里，每次去我都给他讲真相，他每次的反应都是爱答不理的，我就很长时间没再去他的店。今年过年时，我去各摊位发放真相台历，就又去他的店里给他送了一本。他看到我特别热情地对我说，妹子啊，你都好久没来我家了，我都想你了。我说，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是我们大法真相的台历。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就问他，你那个党咋着，退不退？现在灾难这么多，只有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他笑着和我说，退，并对我建议道，你给旁边两个店的艺人送一本呗，我给你招呼他们去。说完，他就把隔壁两家店的店主找来了。我给这两个人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在一旁帮腔说，你们就退了吧，这个妹子可好了。那两个人听明白真相后，也都做了三退。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十分感慨，三年的时间，这个生命终于明白了真相。时间真是太紧迫了，世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大法弟子的救度啊。有些人被邪党洗脑毒害得很严重，我们更应该给这些人耐心与机会，一次两次不放弃，八次十次持之以恒，有缘的众生终会被法轮大法救度。平时我会借日常买菜的机会到各大菜市场讲真相，每次我去买菜买水果，见人就讲，买东西从来不挑不拣。我不仅给摊主讲真相，还给来买菜的居民讲，三退的人数很多。由于大陆民众身处被中共洗脑的恶劣环境中，有的人虽然三退了，但也会出现反复，又淡忘了真相。我就在出去讲真相的同时，对以前我讲过真相的还在继续经营的摊主进行了二次三次的拜访，叮咛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才能躲过劫难。多年的相处，我们彼此都互相了解了，他们都知道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心里都认同法轮大法好。有时候我买东西没带钱，他们会主动说，你就拿走吧，啥时候送钱来都行。有一次我去超市买米，一个老太太总是跟着我，我想她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就盘算着怎么跟她讲真相。她先问我，这米怎么吃？我告诉了她做法。我出门时她跟着我就出来了，我急忙叫住她说，姐，你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件事儿。现在疫情这么厉害，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呀，为啥要三退保平安？我说，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中国共产党王， 这几个字距今2亿7千万年了，是天要灭中共。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迫害法轮功，老天要灭他了。三退能保平安。咱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从小入队入团，大了入党的人都发过毒誓，把命交给他。咱们要把毒誓废掉，才能保平安。他听后特别高兴，跟我说他入过队和团，让我帮他退掉。我又和他讲了自己练功以后身心的变化，百病皆消。他听后很认可。我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后，他又给自己的姐姐要了一个护身符。他说他姐姐身体不好，想让他姐姐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一直在聊天中表达感谢，甚至都不想走，直到他丈夫来找他，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前几天我和同修结伴到菜市场去讲真相，给卖瓜的摊主三退后，我们又和卖玉米的摊主讲真相。他说自己啥也没入过，我给他们发二维码，卖玉米的摊主也没要。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找他，在他的摊位前说上次买的玉米好吃，吸引来了一帮人买玉米。我们就借机会给买玉米的顾客也讲了真相，他们非常认同，并拿走了二维码。第三次我又去找那个摊主买玉米，这次我和他比较熟了，就再次询问他，你到底入没入过党团队。他说我确实没入过，你把你那个好东西也给我一个呗。我就给了他护身符和二维码，他高兴地放了起来。我叮嘱他说，疫情又严重了，你们接触的人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商场做生意难做，没有几个顾客，各家店都在清仓，没有店员，基本都是老板自己在清仓甩卖，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我和同修这个时候去店里讲真相，店里也没什么人，我们借着买卖不好做，疫情的情况等话题讲真相，效果很好，只要我们去讲，他们都能接受真相。没有做过三退的人现在一讲就退。有一个买服装的店主，我们和他讲完真相后，他特别认同地说，姐姐你真好。他走过来抱着我，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姐姐你真是我的亲姐姐，你咋这么好。我刚才在他这儿买了一件半袖衬衫，他还替我着想地说，这衣服你要不喜欢你就别拿了。我们转一次商场就能劝退数十人。这段时间我们地区居委会组织大家都去打疫苗，有些人打完疫苗后出现了不良反应。前几天一位朋友和我说，他打完疫苗后心脏就像着火一样的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两个心脏支架。我见他这样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借机会给他的妻子以及两个邻居讲了真相，他妻子主动跟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和二维码，并把护身符捂到胸前说，以后我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感受到他这次是真正的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没有了以前我对他讲真相时敷衍的态度了。他还对他丈夫说，以后你就跟二嫂学去吧。第三部分，我们的讲真相小组。我们当地同修为了更好地配合讲真相，成立了讲真相小组，这样使一些同修克服了想出去讲真相又恐惧没人配合的惰性。到了约好等待的时间，大家就随机地分好几个小队，然后分散到市区各处讲真相。有时一路走来能碰见好几组讲真相的同修，有的在马路边，有的在绿地里，有的在大坝上。一天下来，我们各个讲真相组总计能劝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一些有经验同修的帮助下，好多一开始不敢讲真相的同修都慢慢的成熟起来了，能够出去自如的讲真相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我过去习惯于自己或者和一个固定的同修一起配合出去，走到哪儿讲真相讲到哪儿。但是大家随机搭档后，互相配合讲真相的人数变多了，搭档也不固定了。相比于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讲真相方式， 需要磨合的地方就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有怕麻烦的人心。这颗心在这种随机配合的形式中慢慢被修去了。我悟到，面对一些没有出去讲过真相的老同修，不敢走出来的同修，作为有经验的同修不能怕麻烦，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让大家都能走出来，从学习讲真相到能独立讲真相，劝三退，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这才是师父要的。有一次，一位老年同修跟我一起去讲真相，我走路快，所以为了配合我，他经常加快步伐，一路小跑似的跟着我。在一处上楼梯的时候，我发现老同修呼哧带喘的，交流中我才知道他已经80岁了。当时我很震惊，我真是太自私了，没有照顾老同修的情况。再后来，我发现老同修身上有一种非常能坚持的韧劲儿，风雨无阻地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回想自己的表现，我真是惭愧。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带着老同修，嫌他慢，嫌他碍手碍脚。我讲真相时，他无意中会插嘴，影响众生听真相。但是和他交流后，老同修很是听话，也很虚心学习。有一天下雪，老同修怕迟到，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来到集合的地点。当时我非常感慨，只有修炼人才能做到这样，常人根本不可能。80多岁的人，天下着雪他还骑着自行车，同修们都觉得特别感动。老同修风雨无阻地参与配合讲真相，每天救人不懈，这种坚持的精神也感染着其他同修。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一次，我在讲真相时忘记了时间，讲完真相才发现还有20分钟就到接孙子放学的时间了。以前我骑车回去都得花半个多小时，我当时就动了一念，我走另外的空间，师父不会让我去晚的。我带着同修骑上车就往家赶，回家一看表，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真是太神奇了。16年的风风雨雨，我正实法的足迹遍布各大商场、超市、菜市场、大街小巷、工地、公园、大坝、绿地，就是寒冷的冬天也出去，有时被冻得打颤，夏天天气热我们也出去。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风雪交加，我们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为众生而来，我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今后我将继续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跟随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